很高兴今天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华神这个校园当中，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抱着感恩的心啊，一起来承受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上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召聚这些兄弟姐妹，我们在你的面前用儿女的心向你敬拜，所以我们感谢，愿主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用你自己的恩言引导我们，用你自己的爱手牵引我们，使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有恩典跟自由。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抽出使用，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在座有些是同学，也是同工，所以在神的面前先向每一位都问安。虽然好像好熟，但是好像不熟好像见过，但是根本不知道这一个人到底干什么。有些人可能在学校当中都碰到几次面，但是根本也不晓得他到底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我先有一点介绍自己，然后我将神的话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是中学的时候读完中学过来美国读大学，在校园来了美国不到两个月就信主了哈。所以当时候我记得第一个接我飞机的，在一个小城的美中一个小城的弟兄三个人，两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所以他们接我，然后去那个他们的那个所谓的 apartment 那个时候都是没有宿舍，那个时候还没开，所以呢就住在他家。所以第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三样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第一个是睡地上，第二个是喝鸡汤，第三个是打保龄球就是他们在那个当时学校还没开课之前看到那个新朋友来了，他们高高兴兴的去飞机场小飞机场借飞机，然后带我到他们家。他说既然你是新生，宿舍还没开，请你先睡在我们家，欢迎你，睡袋已经帮你弄好了，你就睡在这里吧，这里就是地上，这个很大的地皮就睡在地上。然后他说你等一下睡醒，我们煮了一些东西给你，就是我们自己泡制的那个鸡汤就是说我们在以前在香港都喜欢喝汤，所以他们说鸡汤那个耳朵都竖起来了，就是说一定好东西。第三个说你喝完鸡汤我带你去打保龄球，然后我们去打保龄球的时候呢，整个场地都是空的，就是十几条那个线那个 lane 都是空的，只有我们这五位的同学去打，正过瘾，香港要排几个月才排到一条 lane 去打保龄球。所以那个时候就一个很深的感想，印象就是说到底这些是什么人，我从来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开启第一次见面的认识了。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信主呢？就是最早期一开学以后，三个同学其中的两个，还有后来还有其他基督徒过来，就是盯着我，一定要我去他们的查经班。所以就每一个星期四晚上他们就邀请信基督就去，所以就去了。所以当然我们都是开放思想开放的人，去看看没坏，是不是没有什么浪费时间多个朋友。所以就在那边就开始去他们的查经班。最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查经的时间，就是查完经的时间。查完经的时间就是从那个借用的教会跑回去宿舍的途中，都是这三位的四位的基督徒陪着走。他每一次走回去都是问同样的问题，今天查经怎么样？所以很生气，是不是？我是天主教学校长大的，读经我都读过。说圣经不是问题，所以我都很生气，我说不要烦我了，不要问，不错，这个聚会不错，不要问我今天的查经怎么样，所以很生气，生气了一个月。然后到了第九月份开始，十月份开始的时候，这些兄弟姐妹再问今天查经怎么样，突然之间我们在那个学期刚刚好从暑假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了，我还没到，已经查罗马书，刚刚好查到罗马书的第八章， 当然罗马书第八章都是讲一个基督徒的挣扎，但是从我那个角度来说呢，是那个时候从来不看那个中文圣经，以前都是看英文圣经，来到美国才看中文圣经。所以看中文圣经就说，哦，原来这个圣经好像跟我有点关系，因为我要做的好事不能做，我做不要做的坏事的反而做，我觉得这个圣经好像有点对，因为我以前我就是这个心态，要做的好事做不出手，要做的不要做的坏事呢就隐藏的去做了。所以圣经是有一点好像真的有一点跟我有点关系，跟我的生命跟我的生活跟我过去好像有一点话要说，所以我们就查完罗马书，在那个时候才慢慢知道圣经的宝贵。布道会在10月2号的时候，牧师呼召我，就在后面出来信主，就是那么简单，那么没有什么不寻常事情发生，就知道里面的真实，圣经的话语是实在的，可以控告，可以激动，可以责备一个人的罪行。所以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好了，读完书，那个话呢，这个生平的简短一点好了哈，基本这个生平也是这个信息的几个几步。后来一级的不读圣经，就是说啊，既然信主了，就准时去，准时回来就好了。所以，教会查经班的什么活动我都参与，我都出席，但是呢，要帮忙我都帮忙，但是根本没有这个灵性要刻目要多看，就是每一次查经我都来，就是你要放圣经，我可以帮你放，就是以为这个就是基督徒了。后来有一次读圣经被复兴了，在暑期一个退休会读经营当中被复兴了，说哎呀，原来圣经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我们还要将这个宝贵的信息还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得着要分出去给人。那个时候已经信主2年了，说哎呀要开始复试，但是开始那个时候呢只要搬家，就离开另外一个学校到另外学校去，这个没有牧师的教会，牧师刚刚离开，所以就在没有头的这一个教会当中呢，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要出来侍奉，所以连这个新朋友啊，刚报道的这个新朋友都有参与侍奉。我说哇，吓死了，这些人都是我的，我都数得出来哈，他们都信主很久了，我怎么样侍奉他。谁知道第一个星期他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就说，哎，你要不要叫这个星期学期的同主日学，哎，你要不要叫他们，就每一个去问一次。我们都认识了这些同学，这些都是同学啦，研究生还是怎么样啊，都是我都知道他们比我成熟，也是信主十几年，也是信主几年啊，都是知道，一看就知道他们的圣经的颜色不一样，是不是？他们圣经都是那个圣经已经褪色了哈，那个圣经的皮面啊金边都不见了，我那个金边还比较金。还是金的，他们的金面已经不见了，变成银边了，黑边了啊！所以一看就看得见。谁知道他们说，既然你信来，你就叫这个学期的主日学，叫什么书卷？启示录。我真是很天真，我那个时候信主2年，那个时候热心，希望能够侍奉主。启示录从来没读过，他们可能也没读过，所以他们才有兴趣，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读，就是读启示录。好，我就回去祷告，然后就回来再讲。所以发现一个最伟大教主日学的方式，就是读圣经。一个字去读圣经，不是教圣经，那是读圣经。就又没有，我不是主日学老师，从来没受训练，没有神学观念，没有任何的装备，就读启示录。感谢主，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就是这样读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下去，读启示录，大家以后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从来不知道读圣经可以变成老师的，我以为是教圣经，圣经才可以变成老师。弟兄姐妹发现，一个人花功夫去读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节圣经从哪里来，你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读一下一个圣经怎么讲，叫读圣经。我们现在叫串珠。那个时候根本只有圣经，只有中间的帮手，没有注读本，没有解经，没有背景。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侍奉。后来侍奉不对劲，什么不对劲？就是那个心，神在神给我的那个心中，觉得啊，如果神可以用我这个那么小东西的人可以用的话，如果我多装备，不是能够多帮助别人？所以在这个心态当中，神就继续培养这个全世界侍奉的心态。所以我大学毕业就奉献做传道人，我就说，哎，我现在就可以多准备，以后就可以多帮助，有很多人可能需要圣经的话语。但是我当我侍奉在牧养的神学院毕业，然后就做牧师，我们叫巡回的传道人，在美中很多小城市。以前我就是只是小城市新竹，所以很有负担，要回到这些小城市，要将这一个福音跟圣经的教导传回去。所以我就做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跑不同的小城市。这个就是头几年的侍奉的生涯，一点东西不多，但是起码能够帮助，好像我以前在一些很偏僻的地方，他们没办法听到福音，还是没办法查到圣经的兄弟姐妹。所以我记得我太太那个时候就最痛苦，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刚结婚，但是每一个星期我自己都不在家，她要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她上班下回来回家我已经走了，因为我星期五晚上有聚会，要开三个小时车，所以她每一次下班回来星期六都开始哭了。辛辛苦苦，所以一星期到星期五上班，星期五回到家打算有个家庭，谁知道我就跑掉，星期天晚上才回家。那他星期天呢准备休息，准备星期一的上班，所以我们基本上头几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庭的生活。还是感谢主，神给我这些在这边所看到的这些需要，就知道神能够用一些我们很天真，我们很浪漫，我们很不知道，很不细心的做法，但是纯粹是使用，去了不同的点，去参观，去帮助美中的一些兄弟姐妹。后来来到教会，定下来，因为有孩子了，就不能到处跑了，不然离婚的有份了。所以太太说，现在有孩子了，你就不能跑了。所以，对了，就留在一个地方学习，在一个地方牧养。哇，那个困难大得不得了了，因为每个星期都是同一批的会友，是不是？以前我到每一个地方都是欢迎，因为只有一两个月才见一次，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谢谢陈牧师你过来，哎呀，我们都很谢谢你，从来没有传道人经过我们这边，不管我的生命有多少，他们都欢迎。但是在留在一个教会呢，开始发现不对劲，我比以前更用功，因为七天都在他们当中，是不是？要探访的去探访，要长辈的去照顾长辈，有一些知识分子，我们晚上就祷告会，在家庭聚会，周末很一大堆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的聚会，不是我们越认识，我们就变成一个更好的朋友吗？谁知道原来发现哦，教会原来有一些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侍奉的时候一直累积这些东西，我现在就回想将圣经的话语呢重整一下，将所谓的五种生命，其实是那个题目不是最准确，是五种生命的程度。这基督徒信主就信主了，为什么有一些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一些那么丰富？为什么有些人停在中间那么久不变？我们香港叫五十年不变，是不是？五十年不变是一个很可怕的思想。对有些人经济来说，五十年不变，如果你现在已经发财的，希望五十年不变；你没钱的人希望五十年每天变。所以看你要压在哪一个光景，你要知道你要向前怎么走。所以在这里呢，我在将五种生命的程度呢，尝试在圣经当中抽这些经文出来，将这些例子写出来，然后将这些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互相的鼓励。刚刚我们所读的就是第三种信徒的经文，我们先讲第三种， 第三种最好讲，第三种就是刚刚信主、感谢主、感恩不及、来不及的那些人。那些人知道自己的罪很大，他们都感谢神的恩典，他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遮盖他的错误、他的罪性、他的罪恶、他的愤怒、他的嫉妒，只有耶稣基督爱他，为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些人最熟悉的那个手势就是这样，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动作他们最清楚，他们看得清楚那个钉痕在哪里，他们看见主为他们流血。这些人呢，如果你在教会碰到这些人，通常不管他们从哪里来，其实都发现都一样，从香港来、台湾来、大陆来都一样，他们都会找牧师。那些人就来找，哎，牧师感谢，我现在信主了，受了洗礼了，我很高兴，教会有什么可以帮忙，自动跑来的，不需要交兵买马的，不需要那个喇叭筒，要请你登记啦，拜托拜托啦，这种他们就很想参与这个大的事工，这个大的救赎，这个大的使命。这些人呢，不要说，哎呀，这个人什么都不行，刚刚才信主，是不是？这些人的个心已经准备好了，你需要引导。怎么引导呢？这些人就是第三种的第三种信徒，他们需要知道为什么参加教会的侍奉，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祷告会，他为什么要传福音。这些人最渴慕神的话语，这些人很多时候呢都愿意自动做事情。这些人教会越多越好，其实教会应该本来就是这种人。教会如果信徒有些教会没有这个会员制，有些教会有，我们以前教会，我什么教会都没有会员制的，有会员制的，不但是会员制，很紧张的会员制，就是那个会员啊，那个数字啊，很紧张，少一个多一个都知道的那种教会也去过。为什么？不是知道人数，如果你是牧师，你是牧者的话，你是知道你自己羊跑到哪里去。有一次我在我小孩那个，他小当时幼稚园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所以他们叫爸爸叫那些父母孩子的父母来show and tell， 是不是你是什么职业，你跟你的孩子的那个同班的同学讲，是不是？所以我孩子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牧师，他说我爸爸是牧师因为是教会学校，美国那个教会学校，所以那个班主任就说，哎，陈先生 Mr. Chan， Would you come and tell what you do？ 你在那个你到底干什么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what you do, just give a sermon。 他说跟那些那个幼稚园的小学生，他说你不要跟他们讲你做什么了，他们也听不懂了，可能不如你就讲个圣经故事给他们听好了，既然你是牧师，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些纸头，二十几个，好像差不多少一点，小孩子是两排每个人我给他一个号码，从一二三四五，然后有一个呢是97、98、99，最后一个是100，是，我就说谁抽到100，哇，那个人就举手，那个小女孩举手，那小女孩举手了就以为抽奖啊，得到奖品，不是，我说你是100哦，不如你去老师的那个座位，那个桌子下面躲起来好不好？啊，他就很高兴，他躲起来有的玩，是不是？那我们就跟那些小孩子说，全班同学，我们讲迷失一只羊的故事，那个女孩就开始哭了，开始哭了。就是讲到这一些福音的故事，小女孩就开始哭了。现在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要讲怎么讲侍奉神，我们也知道神的旨意。有一个迷失的，你会觉得伤心，所以整班同学都为那个同学哭了。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讲一个故事，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很小心啊，像那个小女孩先准备她的心态，不然的话她吓跑。现在有几个同学啊，到今天还记得那个故事，为什么有人哭？我们就是有没有为这一只羊哭啊的心态？当然，这一个你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一看在外面吃饭就每天哭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看到人的需要，灵魂在你心中产生出来的眼泪。好，这种信徒很容易，
你带他，你叫他，你叫他叫主日学，他就没读过圣经的，他说好，我祷告，我准备，我希望能够帮助别人，他就去。有时候你叫他早点来，我们要开灯，要锁门，要关灯，他就准时来，他有服侍的心态。你叫他帮助这个同学，他不会帮你计算油钱，哎呀，我花了很多，他根本不想，他就去接了。这些人只是为福音的缘故，不是为自己的缘故。他自己将身体放在神的祭坛下面，成为活祭。好，我们回来看第二种信徒。我用一个数学的符号，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不是为了，好像有一个分党啊这种的思想，那是希望你知道这个观念是：如果有一个人，一个信徒，等于一个不信者还是未信者，我从来不叫人家不信的，我叫他未信啊，对他有希望。他不管现在是不还是未信，他没有决定权。有一天神的灵一感动他，他可能到那个地方，他没办法在神面前就开放。所以我们不知道神的计划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看到一个信徒等于一个未信者，他的生命的程度不是说他的救赎的地位。他已经信了，但他的生命的丰富看不出来。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就给大家看了那处的圣经，其实大家都知道，已经读过很多遍了。这个就是怎么样，马太福音那边所说的那个人怎么做，你们若单爱，那几个人很会选择，可能很聪明，是不是？会选择的人当然是聪明，不会选择的人才随便打，随便要好的药坏的药，很聪明。他说你们若单爱，他很不选，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想吃的，不是这些坏蛋。因为马太写的，所以他不好意思叫自己的坏蛋，他就写税吏。所以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吗？你们若单爱，请你们安的别人有什么长处呢？不是外邦人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个不是讲一些人，这个讲一种习惯，外邦的东西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找主日学的崇拜的招待，第一个找希望不要找这种。为什么呢？他只会跟他认识的人握手，这是不是招待的那个工作。招待的工作只是跟不熟的人还要握多几次，熟的打一次招呼，他就快点坐下去，不要走，给他问安一下，是吧？最主要是不要只是对你好的人。所以有时候啊，有些同工如果在教会有一些结党纷争，就很麻烦。每一次崇拜进去的时候，有些人握手，有些不握手，你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还不基督徒，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不要像外邦人的那种样子。不是做那种人，那种样子，那个 manner of being a Gentile， 就从犹太人的角度说，不要像他们这种，要算，数学很厉害，头脑很精明，一眼就看得出那个是爱他的不爱他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学习不要像外邦人，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跟他们有什么相应，有什么好处呢？这种还好一点，这种基督徒的生命还好，人家最多说，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就暂时不去教会。最讨厌是第一种基督徒，第一种的基督徒是连未信的人，没有神律法的人，没有圣经教导的人，他的品德水平都比他高。这种人呢，我给他一个那个几个符号，是不是？那个生命，人家的生命好像比他好像。比他更丰富，虽然他们没有耶稣基督，但是在外面活起来好像更活泼，好像做好事。不，这里所讲的不是普通的好事，这里所讲的基督徒呢，是到一个极点是什么呢？他们连不信的人还不如，不是做不信的人的事情，连不信的人不做的事情他还不如。所以在这里呢，一个非常强烈的话语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就说几个人呢、要让他怎么样啊？这圣经中文圣经翻译成为赶出去、踢走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呢，也可以用这个观念，就是教会嘛，当然用赶这个字，但是抽出来，要将几个人呢 抽出来，不要给他感染其他的人，好像 cancer 一样，不要给他感染，抽出来，从你们当中要抽出来，不要让他存在那边。所以牧师的工作还是长老的工作很难做，你抽人出来啊，谁愿意做这个工作？你抽一个人出来，全部都跑掉了，是不是？很多人都，他有很多亲戚啊，他有很多查经班的朋友，他有很多。不过我们在这里是知道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不是随便做错一件事情就抽他出来。这个是讲什么？保罗在一开始第一个字说，保罗说不是风闻，不是听说，风闻他通常我们翻译成为中文的话是听说，但是保罗在那边呢是怎么说？是他真正的知道，全面的知道这个事情。他不是听人家讲两句闲话，好像有这件事情发生，不是。我们看我约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以为他好像听说有几个，不是，他知道有这回事。不但为什么他知道？因为连当众的人都明知，还是接受他。所以这个是到了那个良心第四种阶段。丢弃良心的阶段，是不是？良心有四个阶段，一个是敏锐良心，一个是软弱良心，一个是乐观的，乐观就比贴的东西、热的东西拉了一层皮，这是乐观。第四种呢，丢弃良心，这圣经的四种良心。所以这种兄弟姐妹呢，也将他抽出来，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怎么样，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在牧养的光景当中，要让他拯救，要将他其他的兄弟姐妹保护。所以这三种的信徒，第一种的信徒呢，要怎么样讲尽？刚刚我们说到唱到十字架的那个诗歌，唯一回转的就是重温十字架的大爱。人的话已经讲不过了，没有一个人劝他，因为他在当中明知故犯，是不是？他在明知故犯，你在旁边多嘴巴多厉害的人已经没办法了，他是事实的。他是抛弃，他是那个东西都完全都不管。只有有一天他看到仰望主祭的十字架，他再看到他记忆的光景，他可能再回头。这个只有十字架的功能能够帮助他回来讲经。当然教会应该做的还是兄弟姐妹应该做，帮助他，抱着他到一步地，就到一个地步帮助其他的人将他抽出来。第二种的信徒呢，你是很难，他的数学很厉害，他眼睛也很厉害，一看就看到谁对他好，所以你最大的就继续爱他，爱主，爱激励，受主爱激励，用主为他牺牲的爱服侍他。有一对夫妇，以前侍奉的一个教会，有一对夫妇，先生跟太太移民从东南亚移民过来，两个都是以前在教会里面很在东南亚的时候都是非常爱主的新移民，很年轻，一个是那个 architect 建筑师，是画技师啊， architect 太太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但是因为来了美国，这不是生意的人哈，没有办法开始让先生去做。后来，我们突然间在教会收到一个电话，你们教会是不是中国人的教会？我说是，我们是中国人的教会。你可不可以派一个牧师来？一个太太在这里快要离开了，她一个小女儿，很小很小，幼稚园，可不可以派人来帮帮她？我们就多嘴问一下，就说多口问一下，就说他先生上班不要他，大家上班 OK， 那我们就过去了，没关系，反正第一次见面，很多兄弟姐妹朋友都是这样认识，我们就去了讲了，就是说那个太太已经癌症，很久以前了，好像肝癌，已经是很难救的哈，就是说肝癌都是比较辛苦的，那。我们就去他的家了，去医院了，然后接他回家了。医生说你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可以帮你，你在家里等啊。
新移民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教会就开始做了他的朋友。他就开始讲，他以前是教会很热心，但是后来啊，教会发生事情，他就离开了，一直都变成不信主的人一样。他希望这样过他的一生，不要吵架就好了。OK， 我们好好的每一天过我们的平安无事的生活，跟普通人一样就好了，不要在教会什么的。他也没去教会，什么都没有。所以教会兄弟姐妹听见，再去帮助他，关心他。首先照顾他小孩，因为他先生要上班。第二就是说，他先生是不信的，所以根本不管爱主不爱主的问题，对他来说是，我刚刚说的，他太太信主啊，他先生还没信主，根本不管他。所以他太太就是说，他先生还会我这样辛苦，现在我那个保险快现在开始用在你身上了，200万是吧？最多一。就是那个他可能那个公司比较好，200万给你lifetime limit， 现在开始用了，一去10000，第二去20000，就是每一期去做那些化疗什么东西就开始算那个几十年前，不是几十20年前，是很快。但是先生说我不做工，你怎么样可以治疗？所以我做工很辛苦，你回来应该煮好饭等我吃，有一点道理。也没有什么道理，一个病得那么厉害，当然他可以站起来，但他太太就回来想他以前怎么样信主，神的爱在他身上过去的光景。现在兄弟姐妹呢就开始轮流帮他煮饭，放在他家。我想很多兄弟姐妹你们家会都经历过，是不是有病的人轮流做饭放在他家。他先生呢就开始说不错，你来煮煮煮煮。过了一两个月怎么办？胃口不合了，又是这些菜兄弟姐妹煮来的，又是你自己煮，不要让别人来煮。就是这样熬，熬了5年，断断续续的这样熬，他太太最后过世，女儿也长大变成 teenager。 安息礼拜以后之前，他太太到处做见证，我是有病的人，但是我要侍奉我的家。就这样还是煮饭等他先生回来吃，因为神的教会还是有人去爱他支持他关心他。神的爱再次临到他家，他自己健壮起来，就不像不信主的人，还是普通的人，他自己的生命超越他自己本来应该有的界限。这个人就是受主的爱的激励，从不信主跟不信主一样的光景超越出来，到处在不同教会做见证，最后离开他先生才信主。 他太太没有看到他先生信主，后来我们教会帮他说谢谢，女儿长大过善东西，因为他女儿亲眼看见这个家庭。我们在神面前没办法知道一个人要活在不信主的光景有多久，如果没有神的爱，他不会离开他的舒服的光景。第三种就是罗马人的保罗劝勉他们当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一种人时间差不多了，以后可能再讲4、5了。就是第三种的信徒很好，就是说他们第一要去找他的恩赐，第二就要找人去爱，这是罗马书所讲的。这些人当他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他只有第三节到12-16节的光景，第三节到第八节呢，几个人要去找他的恩赐，第9节到16节呢，就找人去爱。这种人呢，很特别的，很讨厌的。如果不信的人呢，最怕碰到这种人。你要不要去教会啊？我来接你。你要不要吃饭啊？你家少了什么东西啊？我帮你去吧。不要管我了，管你自己的，是不是？就是这种人，就是常常将这种爱心呢流露出去。所以，恩赐之前。第三到第八节，然后第九节第一个非常重要，关于恩赐，爱人不可虚假。所以每一次讲到恩赐都插在中间一个字，爱几个字。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中间也13章，以弗所书是不是爱能建立自己，是不是？以弗所书第10章讲恩赐，也讲到爱。彼得前书第4章讲到万事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应当谨慎谨守，警醒祷告，怎么样？用爱来戒掩许多的过错，你才讲
你要讲话的按着神的声音来讲，你要服侍的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主。所以服侍在后面，爱在前面，是不是？所以保罗说，这样最妙的道只是我们才要我们了解什么叫十二章，什么叫十四章，更多清楚。所以这种信徒呢，你会发现他傻瓜，他不会算数的，他不会算几个数学的，常常给人家多的，常常有这种讨厌的这种性格。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神恩典的流露。我们在神面前寻求主的旨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种，起码不然的话都不能在神学院服侍。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都是第四还是第五种，可能留待下一次我们再去分享。我们一起祷告。
天上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曾经在黑暗里活过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虽然离开黑暗进到光明，有时候我们自己也羡慕在黑暗当中的享受与快乐。我们有时候跌倒，有时候我们生命的丰富好像给其他东西遮盖，有时候我们不能帮助造就别人，有时候甚至我们的话语要过失叫人跌倒。求主你亲自的帮助，叫我们常常活在你的爱的激励当中，叫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是走哪一步。若是没有前边的哪一步，我们真的今天转东南西北哪一个方向都可以，但是有前边的一步，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去。我们要积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今天恭敬的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同学，每一位我们积极所认识的教会的兄弟姐妹侍奉的人，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悦纳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像门徒、像信徒的信徒。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